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在2024年第一季度连续减持美国国债。截至到三月末，中国的美债持仓规模为7674亿美元，突破了去年十月份的低位，进一步创下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和历史峰值相比，中国的美债持仓量更是下降了42%。与此同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中国央行的黄金储备连续18个月增加。那么，中国为何减持美债买入黄金？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少民博士，以及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李少民教授，从趋势上来看，中国近年来其实一直在减持美债，除了在2023年3月和年末啊有几次这个短暂的回调之外，基本上都在连续的减持，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您觉得中国这么做的原因有哪些呢？
当然了，我们在讲这个中国持美债或者减持美债哈，我们得从这个回顾一下它为什么有美债。这最早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呢，到美国，它这个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客户，而且它卖到美国的比它从美国买入的商品要多嘛，所以价值上是要高的。那么这些商品交易呢，都是以美元结算，所以中国呢手里它就有很多美元。那么这个当然中国必须有美元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它把这个美元作为人民币在国际汇率上的这个主要的定价的参考价值，甚至在曾经以前是挂钩美元的嘛，是吧？它一定要用美元来这个，因为你要做到一个你的货币跟美元挂钩，那你就有足够的美元储备，才能保证你这个货币，就是说看就是你要保卫你这个货币在市场上的这个兑换率。比如说它兑换率太低了的话，那你就得抛售美元，把你自己的货币买回来，使它这个变高。那反之也一样，你就要抛售你自己的货币去买美元，是吧？那么你有了美元怎么办？你必须把它投资啊，你不能把它埋在地底下。所以美元投资的一个比较稳妥的渠道，那就是买美国国债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就是这个几十年来，中国有很大的这个美国的国债。但是现在呢，中美已经进入了一个明显的冷战这个阶段哈。一个是这个在意识形态上两个国家这个水火不容，而且呢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点敌对的这种两个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它减持美债就是可以说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中共需要在外汇这个储备上多样化，降低风险嘛。那么在同时，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中共刚刚出台一个非常庞大甚至有很大风险的这个拯救房屋市场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政府出面大量的买房子在中国，那这就需要很大量的现金。所以呢，业界人士也在猜测，是不是你现在减持美债这个把它变现以后也是准备买房屋啊。反正这些我想就是这个中共减持美债的一个背景吧。
是，我想进一步来请教李教授，因为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债市和汇市之间的联动关系哈。我听到有一些分析，刚才其实您也提到了这个中国最近减持美债也是为了稳定人民币的汇率啊，来防止人民币这个过度的贬值啊。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能不能进一步帮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当然我们没有中共的公布的东西，我们只能用这个逻辑来推断。你想哈，他出售了美国的债务，那么你就应该是拿回来的是现金，那么我们就假定他拿回来的是美金，就是美元。拿出来美元，那他是不是攥在手里，还是他把它换成人民币？这我们不知道。如果他攥在手里的话，没有去在市场上换人民币的话，他应该不会直接的影响人民币的兑换率。因为一个货币的兑换率在世界上就很简单嘛，就是供给和需求，但是还有心理因素。你这个货币多了它就便宜，你货币少了它就贵嘛。那你要是去把人民币买回来，那就人民币就少了，在市场流通就少了，那它当然就会升值，是吧？它如果做了这个，那是可以说它有这个有可能会提高人民币汇率。但是这个人民币如果升值呢，会对中国产品在 国际市场那个这个出售呢就变得相对贵了，所以对它出口并不利。而中共现在正是要拼着命的去鼓励出口，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乐见人民币就这样贬值，不会去这个有意愿让它大幅的升值。
嗯，不过中国央行也多次表示是要控制这个贬值的节奏啊，所以可能更多是出于控制节奏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嗯，但是中国官方的一些学者他们解释说，中国减持美债是因为美债的质量在下降，但是同时期我们也看到作为美债第一持有大国的日本啊却是在增持美债。所以文教授您怎么看待中国和日本不同的趋势，美债的质量包括它的安全性、流动性、回报率啊，到底有没有在下降？
中国跟日本两个国家跟那个相对那个美国的关系来说是相久远不同的。日本现在可以说是美国最坚强的一个盟国了，那个简直要超过那个英国了。那个但中国现在确实像那个邵明教授说的，那个现在跟那个美国关系是越来越差。那么几乎在所有的层面上，那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在那个政治上，在那个经济上、文化上，对吧？制度上，这个都是一个处于一个对立的一个状态。那么，那么中国呢，一直还有一个梦想，就是要把人民币国际化，要把人民币推出来，作为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主要货币。他现在也在推嘛，跟那个一些独裁的一些国家，什么伊朗啊，那么。那个俄国啊什么这种国家都是在搞那个人民币的那个和那个他们那个那么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币之间的那个直接兑换，那么绕过那个美元，那么但是这个是遥遥无期的，因为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因为您的问题上也提到嘛，这个美债或者美元的那个安全性啊、流动性啊、那个回报率啊什么，这个现在都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确实是，就是如果你有极大的贸易顺差，那么就得到很大的、很大量的美元，那么美元怎么办的问题，对吧？你投资到什么地方去呢？因为巨额的一个美元顺差，那么还只有这个美债，所以美债呢，我觉得在那个可以预期的一个情况下，中共他也不会把它全都抛弃掉，那么他现在。把它减持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其中包括那个我自己觉得，中国的民企和一般的老百姓对美元的需求量是在上升，因为有很多人担心的人民币贬值嘛，那么如果持有美元的话，至少可以保值，另外呢，它可以比较快的可以出国啊，或者到国外去投资啊什么，所以从民间来说，对那个美元的那个需求量很大。但是中国呢，现在自己政府手中的那个美元就是不够嘛，那么就把美债那个抛掉，再换回美元，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嗯，刚才文教授提到这个中国对于美元的需求量还是很大，那么对于黄金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量呢？我想继续来请教文教授，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在减持美债的同时啊，黄金储备是连续18个月增加，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俗语当中所说的这个盛世藏古董，乱世买黄金这样的说法啊。文教授，您觉得中国央行囤金的目的是什么呢？
也有可能很多原因啊。一个呢，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黄金的国家，跟那个印度一样，就是老百姓是特别喜欢用这个黄金的那个首饰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就是黄金最近的就是价格上升的还是比较明显。那么从那个所谓储备的多元化嘛，那么既然有一个东西在升值，那么更多的持有这种东西，到底我指的是黄金，那么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样可以增加那个保险性啊，和增值等等的原因，对吧？那么另外刚刚也讲了那个，他本身想要减持这个美债，那么就转换成，这个升值比较明显的那个黄金，也是一种考虑。
嗯，那当然黄金在最近在升值啊，是一个主要的经济考量，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黄金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避险资产。我们刚刚说到中国减持美债，追求资产配置的多元化，也有避险的考量。李教授，您觉得北京为什么现在特别强调避险啊？北京到底在担心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其实这个中共还是有战略眼光，他能够看得比较长远啊， 他这个中美矛盾不可调和，他已经很明白，其实他比美国明白多了。我们套用这个中共自己的术语，他跟美国是敌我矛盾啊，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这个但是反过来，美国恰恰没有真的把中共认清，已经开始逐步认清了，但是还是非常轻敌的，也不承认冷战。而且在很多场合下，这个美国官方管这个中共或中国吧，叫做 competitor， 就是竞争者，是吧？那么你想竞争者，就是你比如说在事实，在一个竞技场上的竞争者，那首先我们得同意这个共同同意这些规则呀。那中共根本不守规则，你怎么竞争啊，是吧？那中共他一直把美国当成头号敌人，所以从风险角度看呢，可能最大的风险就是。中国啊，虽然持有大量的美元和美国的债务，但是呢，他们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或者这个财政政策上是没有发言权的。而美国的这个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一变，比如说这个利息率一变，它马上就会影响到美元在这个世界外汇市场上的价格和走向，从而呢也会影响到中国手里所握有的大量的美元的价值。甚至影响到人民币的价值，因为人民币是主要是参考美元定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那中共当然不高兴了，他说我手里这么多美元，这么多美债，但我一点都没有话语权呀。那当然美国不可能让中共来影响他的政策了啊，这可能是中共认为最大的风险。
嗯，刚刚李教授提到中国没有话语权，那一些中国的媒体和专家也认为说，中国现在追求避险是因为美国越来越频繁地把美元当作武器来使用。文教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这个就是跟我讲的那个中共一直想要把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世界上那个主要的货币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没有成功。那个全世界那个只有一些独裁国家的政府，他愿意持有这个人民币，把人民币作为他们的那个储备货币。但是美元它之所以那么强势，主要还是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私人企业家和亿万人民他们要使用这个货币，这个是最最主要的。如果你脱离了整个一个私人企业家群体，这个全世界是不得了的一个群体，和这个全世界的人口，就是绝大部分人就认美元，那么你想把那个人民币要推出去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一般的哪个人发疯了把自己的那个货币弄成一个人民币，然后人民币呢首先在一个独裁的一个国家里面，然后呢还不允许任何外国人去买土地这个房屋，这个是实物，真正能够房子贬值的，对吧？那个不准他们去买的，不像那个美国的土地，即使是中国这个官方的一些人，以前也是买了土地啊，房屋都买了，但是美国现在是开始注意这个问题。那么另外的就是说，他那个产权也没有保障，即使你买了以后，说不定哪一天就给没收，就没收了，对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对人民币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当然心里面是对那个美元是非常妒忌的嘛。他可以，来拆一些台的话，他也愿意来拆台。那么现在我估计呢，就是他看到那个俄罗斯受到美国、欧洲的那个制裁，那么美元其实是其中的一个嘛。所以呢，他正在谋划搞一个人民币的内部结算体系来代替这个美元的内部结算体系。这些动作呢，我觉得。从美国啊，从欧洲、日本都应该警惕，但是这个要离开这个真正的代替美元，我觉得遥遥无期，跟它的制度本质是连在一块的，不可能的这个。
嗯，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一些中国的学者和网民一面在批评美国将美元武器化，那一面又在鼓吹中国将美债武器化啊。他们相信也鼓励中国利用美债来展现强硬的立场，甚至是威胁美国。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啊？中国在美债上的仓位对美国有哪些影响？北京有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武器吗？
啊，那些学者和网民就肯定会很失望，因为他们实在是高估了中共所持的美债对美国的威胁。啊，中国持美债， 就是刚才也讲到，这文教授也讲到，并不是对美国友好，或者也不是什么毫不利己的国际主义，因为他持美债对中国本身有利嘛。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现在最反美的哈马斯恐怖主义，哈马斯他手里拿了什么钱？他手里拿都是美元，这个，所以这个当然那再看中国了。如果中国大量这个抛售美债哈，如果它能够影响美债的价格是价格下跌的话，那中国在美债上的投资就都赔了，这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抛售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两败俱伤的，而现在看来中共也没有要这样做。另外呢，现在中国所持有的美债数量已经不大了，很小，比日本还小。那么所以呢，它的这个加持美债对这个美国的影响是小的啊。那么当然我们不应该否认，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啊，中国大量持有美元，大量的购买美债，这样他这样做呢，可以使美债的价值升高，因为比较容易发行，这样就使美债所要付的利息相对低。那么利息低呢，对美国政府的付利息的负担低，而且使美国整个市场上的这个钱多呀，就银根放松，美国的消费者也可以那个拿到低利率的贷款，所以呢，它对美国经济是有好处的。但现在呢，这个中国不断的减持嘛，减持到了这个已经可以说对美国的债或美元都没有太大影响啊。那么刚才说这些网友还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也是错误。他说啊，美国用美元加持美元做武器，美国还真没有把美元作为武器。刚才文教授讲了，美元之所以他举足轻重，是因为第一，美国经济体庞大；第二，美国政治体制和财政这个制度很稳定，他从来不滥发，对吧？他有他的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制约，国会啊、政府啊，还有他的联邦储备都是互相制约的，对吧？人们之所以因为是对美元有信心，而且他的发行量大，全世界都用他做外汇储备，这样使得各种外汇你要去兑换的话呢，都要通过美元的。他不是说你比如说我一个很小的外币想买另一种很小的外币，在实际操作中是你用这个小外币先买了美元，在那个美元再找到另外一个外币给你兑换过来，实际上操作是这样，因为你从很小的外币直接兑换的那个概率特别低，所以它的成本也很高。对，结论是美国并没有拿它做武器，对吧？那么但是呢，美元成了世界货币以后，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会影响其他国家的，那是没有办法，因为那这可以说是各个国家自找的，因为你用了美元做储备嘛。
是，那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文教授啊。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这个美国并没有将美元来武器化，那么美元成为了这个世界货币，尤其是世界储备货币之后，其实是这个世界在自由市场当中的这个自然的选择。那中国常常批评美元的霸权，是否也忽略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其实美国在它自身的政策和政治上也承受了非常多的这个责任啊，在过去这些年来维持一个全球金融的稳定。文教授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是的，那个美国那个就是在那个战后建立那个国际金融体系的时候呢，是做出一个承诺的，对吧？那个就是就是全世界都把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啊，因为当时基本上除了美国之外，大部分国家都已经破产了嘛。那么然后呢，也没有什么黄金，所以也不可能用黄金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基准，这个货币的基准。那么就是全世界以美元作为一个基准，来确定自己的汇率。那么然后美元跟黄金挂钩，35美元，可以购买一盎司。但是后来到那个70年以后，那个黄金呢，就是价格猛涨。那么已经涨到那个当时好像800多美元吧一盎司，那么你官方的价格这个定的是35美元一盎司，所以当时那个是法国和那个俄国，就是前苏联带头，要那个按照这个官价那个购买这个要回这个黄金，那么美国当时是脱钩的，脱钩以后呢， 那个全世界的很多经济学家，有的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说美国完了，美国完了，美元也完了，对吧？没有人再相信那个美国了。但是其实不然，那个那之后那个美元继续是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外汇货币，而且大家都都持有。而且呢，现在是黄金的价格呢是不再那个有一个官方的一个价格，那么就是最行就是上升就上升，下降就下降，对吧？现在是已经几千美元在一盎司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自己觉得是美国这么脱钩啊，其实是改成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因为你怎么可以把美元跟黄金的价格规定为什么35美元一盎司呢？这个是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嘛。市场经济里面无数的那个产品的价格都在浮动，你这个黄金的价格怎么可以固定下来呢？所以我觉得是尼克松是纠正了，就无意当中纠正了这么一个错误，结果美元继续强势。美元的强势是跟它的那个强大的那个科技力量、强劲的那个经济发展、这个稳定的那个政局，对吧？也这个最好的政治制度，那个还有那个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个没有什么国家可以去威胁美国嘛，去那个要挟美国，所以都是跟这些东西，对吧？最主要是跟那个他那个经济制度是相关的。
是。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美国这个美元这个强势，对吧？受大家欢迎，还会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好的，非常感谢李尚明教授和文冠中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